各位听友好，伊丽莎白登基时，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已蔚然大观，但地处海隅的英格兰却刚刚苏醒。当托马斯·莫尔以人文主义的观点描绘乌托邦时，他绝不会想到把他送上断头台的那位君王的小女儿会让人文之光照亮雾气弥漫的英格兰岛。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五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二，伊丽莎白女王的文化素养。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伊丽莎白是罕见的有丰富的人文主义素养的英国君王吧？
是的，咱们回头看啊，金雪花王朝末期的那几位君主啊，那都把精力是集中在夺取和巩固王位上。他们与欧洲大陆最密切的关系呢，就是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在玫瑰战争期间呢，英格兰王室更是为了皇位的归属，那是杀得难解难分。在莫尔之前呢，只有乔叟的文学创造熏染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风，但到了伊丽莎白时代啊，伟大的英国文学就如同暗夜中啊突然涌现出的群星，莎士比亚无疑是最明亮的那颗。这当然呢，得力于伊丽莎白女王自身的文化修养。在君主制国家中，王位上坐的那个人的品位、修养、知识会决定一个社会的文化风貌。亨利八世的婚姻状况极为糟糕，因为亨利对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柏林是始乱终弃，这个小女孩呢就曾被剥夺掉继承权。不过呢，亨利他后来意识到这个女儿啊，将来总要和欧洲强国的王储们联姻，所以她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为此呢，伊丽莎白身边就有了当时最好的学者，其中一位呢就是剑桥的阿谢曼。当阿谢曼和伊丽莎白结成师生关系以后呢，这个小女孩的天赋啊，就让老学者是大吃一惊。他说他教了一辈子书，从没有见过像伊丽莎白这样记忆力惊人、理解力超群的学生。他称伊丽莎白是一颗最耀眼的新星。我们看看他的语言天分，他懂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威尔士文，不但能读，而且能流利的说和写。他对哲学和历史都极感兴趣，每天读经典的时间都在3小时以上。
伊丽莎白的定力真够强，因为她处的环境可谓是险象环生。
对，这里有一个人呢，对伊丽莎白帮助很大的，那就是亨利八世的最后一任妻子，也就是他的第六任妻子凯瑟琳·帕尔。伊丽莎白在亨利八世去世前几年呢，是和帕尔住在一起。他在帕尔的切尔西宫呢，找到了家的感觉。帕尔是生性温和，很体贴人，他的温柔让晚年的亨利八世脾气也收敛了不少。帕尔和亨利八世没有子嗣，所以他呢很照顾伊丽莎白，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而且呢，伊丽莎白会做一手好针线活，又有一手好书法。见过他遗留下来的手则的人说呢，他写了一手极为秀丽的罗马斜体字。这个聪慧的伊丽莎白啊，还特别有音乐天赋，他嗓音动听，歌唱得很好，会演奏刘特琴和羽管键琴，而且呢，他极善舞蹈。据当时宫廷记载啊，他的舞姿极美，跳起来宛若仙女。除去这些女性的素质不算，他还喜爱打猎、骑马，而且马术精湛，甚至能在纵马狂奔的时候呢，双手用十字弓射击。
这可谓是文武双全了。
当然，当然了。不过这些呢，还都是人们眼睛能看得见的外在的优秀素质。他治国靠的是内心的强大力量，那个是从外面看不出来的。当时这个欧洲列强啊，都不把这个纤秀柔弱的小女子放在心上，认为英国的未来不在女王身上，而在将来 娶女王为妻的那个人身上。结果就为了女王的婚姻呢，欧洲各国是明争暗斗，诡计百出，直到女王彻底制服了她的所有的反对者，并且宣称我已经嫁给了英格兰，因此她是著名的童贞女王。她当政后做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平息英国国内的宗教纷争，平息新教与天主教之间你死我活的状态。她本人是新教徒啊，但是她绝不狂热，相反对新教，那主要是加尔文教啊，对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干涉相当反感。1585年他撤销了一个清教徒提出的法案，这个法案呢禁止周日老百姓进行任何娱乐活动。伊丽莎白传的作者艾丽森威尔说呀，女王认为在每周唯一休息的一天，她的小民有权以任何他们喜欢的方式度过，不用受扫兴的人或事儿干扰。他也拒绝同意一项来自清教的建议，这个建议要求把异端男女私情和对上帝不敬的行为呢都定为犯罪。他认为这些事关道德而非法律范畴的事儿。那么这种宽容精神呢，对塑造一种宽松和谐的社会气氛极为重要，没有这种气氛，繁荣的艺术根本就不可能生长。
他的这个观点直接影响到英国戏剧的繁荣了。
是的，而且我认为啊，这几乎是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知道啊，这个加尔文教啊是个极其苛刻死板的派别。加尔文本人在日内瓦当权的时候呢，他就禁止演戏。后来呢，伏尔泰住在日内瓦旁边的菲尔奈村，他为了抗议加尔文派对戏剧创作的压制，他自己在菲尔奈就建立了一个剧团，就在自己的住处演戏。为此他还惹怒了那群清教徒，让他们是恨之入骨。其实呢，这一幕啊在伊丽莎白治下的伦敦就已然上演过。当时伦敦的清教组织禁止民众去剧院看戏，他们的理由是极其可恶，说你去剧院看戏占用了去教堂祈祷的时间。伊丽莎白听说以后呢，他就站在民众和戏剧爱好者的一边，因为他自己啊就最讨厌听那个冗长的喋喋不休的布道。有一次呢，他听主教布道，他忍不住就对主教说，你快点照着本子念完你的布道词吧。1575年清教在伦敦的当权者呢下令禁止演出以圣经为题材的连环剧。那么女王知道以后呢，她就立即下令恢复演出。1683年伦敦市政当局又下令要关闭萨里岸边剧院，伊丽莎白女王她就干脆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剧团，那就是著名的女王剧团。1597年伦敦市政当局又以剧院人群密集容易传播瘟疫为名，说服枢密院下令关闭剧院。与女王的闻讯是大怒，她命令枢密院收回成令，从此以后就再没有人敢下令关闭剧院。女王为了戏剧繁荣保护剧院的时候呢，莎士比亚已经成名，他是宫内大臣剧团的核心人物，在宫廷演出他自己创作的戏剧，而且与人合股呢，他就开始筹建环球剧院和自己的莎士剧团。伊丽莎白女王是十分喜爱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莎士剧团。世界古典悲剧史中啊，有这么一条记载，说呢，女王啊曾经在莎士比亚演戏的时候呢，亲自上台丢过手套。在莎士比亚剧团经历风风雨雨的时候呢，女王是一直对其保护有加。我们可以说呀，莎士比亚戏剧的成就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自由宽松的气氛与女王本人的爱护是分不开的。生在伊丽莎白时代是莎士比亚的运气，而我们呢，今天通过欣赏享受莎士比亚的戏剧，也能感受到英国黄金时代的余晖。
是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五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二，伊丽莎白女王的文化素养。本次欧洲思想文化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 Arthur 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